要背的圣经呢是诗篇23篇，也印在我们的读经计划表上面。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应该也是说哪怕是非基督徒，他们对这一篇诗篇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你哪怕对一个特别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在基督教的这个国家里面，哪怕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但如果你要跟他去读这篇诗篇的话，他都会知道。因为诗篇23篇是很多人在痛苦当中的安慰，在软弱当中的力量，在孤单时候的陪伴。那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可以把诗篇23篇也能够背下来。那上个星期我有邀请两位姐妹来背我们的八福，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请他们来背背看，看上帝的话在他们内心里面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也看上帝会用这些话怎么样在他们生命里面带来祝福。那第一位是 Grace。
等一下，要听清楚。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有允许。清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有坚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为义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Amen. Amen.好，第二位是 Helen。 我们很高兴 Helen 可以接受这个 challenge。 OK。 回忆，谢谢 Helen， 谢谢谢谢谢谢。OK， 下一个安息天是诗篇23，还有没有人要来试一下 ？Albert，
要不要背诗篇第八篇？
哦 ，Albert 要背诗篇第八篇 ，OK， 可以。来。来，还有没有人试一下八福？好，你要不要试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他那个。你老婆在提示你呢，她说饥渴，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嗯哼，清心的人有福了，嗯哼，有福了，他必称为。逼迫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好，谢谢谢谢。这就充分说明说，有一个好的家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 ，Alice。他们，我很清楚你们内心里面的需要，我也很清楚你们内心里面的痛苦。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词，这个词就是福。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词，我照着我们中文的习惯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可是照着原文，照着希腊文啊，照着原文来去看这个句子的话，耶稣所讲的第一个词其实就是有福。所以在座的所有的人在听到这个关于福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大家的耳朵都竖起来了。因为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的人，无论是哪一个种族，也无论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当中，大家对于福这个字其实都是蛮敏感的，你也都是蛮在意的。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渴望，都有一种追求，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有福的，对不对？那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更明显的。每一年到了过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美国可能这个感觉会淡一点，但如果我们要到中国大陆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口呢都是贴着一个福字，对吧？那可是这个福字呢不是正着贴的，它是倒着贴的。为什么要倒着贴呢？
福到了。
那所以这个福都是大家都是倒着贴的，没有什么人是正着贴的，因为大家就是要讨一个口彩，说这个福就到了。那我想问大家说，那今天如果让你去给福下一个定义，怎么样才叫做有福？在你的头脑当中，在你的概念里面，或者说在你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城市，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的习惯，有不同的文化的这种熏陶。那我想问大家说，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这概念里面，福在你的内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你看到某一个人，你认定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是凭什么来认定他是有福的？你觉得说你的生命里面有了什么，或者当你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了，你就觉得说我心满意足了。所以我想先听听大家关于福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Albert 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瑞塔在旁边就是福。
对，他在我旁边我就觉得很幸
福。还有别的吗？就只有这一个。 OK， 金红呢？快乐是一种幸福。那快乐是怎么来的呢？
快乐其实是内心的一种感受。
所以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能见到你父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所以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的时候。大家好好去想这句话，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的时候。金红说他最大的快乐是现在能够见到父母，但是问题是当时父母就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快乐。再回头去想想，就觉得说哦，原来那个是最快乐的时候。 OK， Connie， 什么叫做父在你心目里面？平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严老师，
我也认为平安就是福。
平安就是福，只要平安就行。汉呢？哎呀，跟着妈妈走不会错的。千惠呢？身体好，全家都平安，那就是福了。OK， 瑞克有什么想法？差不多这个意思。你要不要征求一下 Joyce 的意见？Joyce 什么意思？
健康顺利。
健康顺利，健康顺利就是福。静有什么想法？
说现在还是？
你就讲讲你的变迁吧。生活无忧，OK， 所以以前的时候就是说无生活无忧就是福，现在可能更注重。
只要现在生活不缺乏就可以，不需要很富就可以。
哦，不需要很富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上帝给我很
足，这个蛮足。OK， 但他说他现在关注点不是在这个工资多少上，他现在关注点是上帝给我多少，上帝给我多少的福分跟恩典上。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人对于这个福的这个定义哈，这个是辞海里面的一个意思。那他说这个福呢，右边这个意思呢原来是肚子啊，肚腹的这个意思，那就表示说这个什么叫做福呢？这个肚子里面吃饱饭了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福啊，就叫做福。那这个，所以福跟富呢是互相来印证的。他说，家富呢就有什么？就有福啊，家富则有福。大家对于这个标准有什么想法吗？说只要家富了，就什么？就有福了。换言之说，如果家不富，那就等于不够有福。家富即有福，歪师大哥，你觉得呢？福的标准之一，就是说衣食无忧，其实也是蛮重要的。那可不可以理解说，衣食无忧，肚子饱了，是最基本的一个需要？但是呢，如果说你想你的人生能够再往上提升的话，那这个肚子饱不饱，或者肚子有多饱，那就不能够再往上，不能够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了。大家知道说，如果饭吃太饱了，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饭吃太饱，就是说我们吃饭吃东西，什么时候吃的会有幸福感呢？吃的刚刚好。刚刚饱，那就那个时候就会有幸福感。 可是你如果说今天吃饭吃到十二分饱，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很多人说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扶着墙进去，你扶着墙出来，在扶着墙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你这个到了车上坐下来，发现自己坐不下来的时候，那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肚子要饱，这个是福的一个开始，但是呢它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享受也好，或带来的这种幸福感也好，它是有限的，它不能够再往上叠加了。你再往上叠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它是不可能随着你吃得越来越饱，它的幸福感就越来越强。而且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人呢穷的时候，小的时候，这个生活不太丰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吃什么都是好吃的，对不对？可是呢慢慢慢慢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呢，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得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好像还是没有找不到那种味道。那所以有人就讲说，什么最好吃呢？说肚子饿最好吃，因为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吃什么都是美的，都是好的，都是香的。那说乾隆去这个下江南的时候，这个微服私访的时候，有一天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了，那到了一个农户家里面，就去问那个农户要吃的。那农户家里面也没什么吃的，就给他做了一碗这个菠菜豆腐汤。那乾隆吃的就觉得说，这是我一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就去问旁边那个侍从说，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侍从说，哎呀，这个今天跟皇上不能跟他讲说是菠菜豆腐汤，所以他就讲说，哎，这个是翡翠白玉汤。翡翠呢是绿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菠菜。那豆腐是白的，那就是白玉啊，所以他就这个叫做翡翠白玉汤。所以这个乾隆就把这个记在脑子里了，那回去就去问那个跟自己的这个御膳房里面说，我这个今天出去吃了一道我一辈子没有吃过的最好吃的菜，叫做翡翠白玉汤，你们就去给我烧那个翡翠白玉汤。那所以这个御膳房里的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就什么叫做翡翠白玉汤。结果就问那个最后就问那个官员，那官员说那就是菠菜豆腐汤。哦，那个人说菠菜豆腐汤还不容易烧吗？就烧了一碗给他。乾隆说不是那个味道，就烧了100次啊，不是那个味道，就很生气说你们这些废物啊，这个连一道农家人烧的那个翡翠白玉汤你们都烧不好。结果那个官员说，他说皇上，他说这个翡翠白玉汤呢，需要呢你到明天的时候再喝。他说你现在就开始进食啊，不要吃饭啊，等到明天再喝。然后皇上说，啊，好，我要尝到味道，我就明天再喝。等到第二天再喝，说哎，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哎，就是这个味道啊。什么叫做好吃？肚子饿了什么都好吃。我们今天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辨别一个人有福没有福的时候，往往是以他外在的东西来去衡量的，而不是以他内在的东西来衡量的。我们去看说，哦，这个人生活应该很幸福吧，他住在豪宅里面，他开很好的车，那我们就想说这个人的家里面应该很幸福吧，对吧？在我们很多时候头脑里的想法，他应该生活无忧，他应该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吧。你如果看见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家庭里面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是住在贫民窟里，然后你就会想说，啊，这些人一定很可怜吧，这些人一定很不幸福吧，这些人一定每天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吧。我们头脑里面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自觉不自觉当中，我们是把福跟物质 连在一起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说，当物质越丰富的时候，他的人生的这个所享受的福气就越多，他的物质越稀少，他的福分就越少。可是今天当耶稣站在众人面前，耶稣要讲他人生里面第一篇最重要的道理的时候，耶稣在这八福里面讲了八个福气，但是耶稣的重点不是在物质上。耶稣没有说某一天当你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的时候你就有福了，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也没有说哦，哪一天当你们这个住豪宅的时候你们也就有福了。八福里面第三个说，哎，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可那一个地土也不是指着我们现在这个地土而言的，那个地土是说你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在天国里面有份，是那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耶稣所说的这个福气，我们发现说耶稣讲到有福的时候，耶稣是跟我们的内在连在一起的。所有这些福都跟你外在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有多少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没有关系。耶稣说，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内在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品格，有怎么样的一些内在的内涵的时候，耶稣说，当你有那些，你就有福了。温柔不是有钱就会温柔的，不是物质丰富了就会温柔的。温柔不论你贫穷，不论你富足，如果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温柔的起来。哀痛，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句话会吓到很多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悲伤痛苦是好的。可是耶稣说，某一些时候你是应该悲伤，某一些时候你是应该痛苦的。如果你人生里面没有了这些悲伤，没有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些眼泪，你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也是不幸福的。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说受逼迫的时候你们有福了。所有这些福分跟外在没有关系，是内在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耶稣所说这个福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惯性思维里面的福是截然不同的。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进到教会当中，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所追求的还不过是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要我们所追求的是比这些要更美、要更好、要更能满足我们的心的。中国人认为说有钱就是福，可是圣经里面有用到一个词说，你们不要去依靠世上无定的钱财。圣经在钱财前面加了一个词叫做无定。什么叫无定呢？就是它是不一定的，它今天在你的户口里面，明天在别人的户口里面。大家认为说有多少钱就算有钱，有多少钱叫做有钱？怀斯大哥，你觉得有多少钱叫做有钱？我不问你有多少钱，就是说有多少钱你觉得有钱？就你也想干什么，你就八就可以买得到了。
对，想买房，
那你也有钱。
我也不知道，我看要买多大。
啊，那你算不算有钱？
我现在有小康。
小康，小康。Alan，你觉得多少算有钱？
嗯，
够用就有钱。嗯，够用就。再多那比够用多那么一点点。 永远再多一点点，这也是聪明人啊。金浩，张浩，你觉得什么叫多少算有钱？去阿根廷旅游就算有钱了。OK， 我给大家看一个历史上实际的例子哈。这个非洲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国家叫做津巴布韦。有没有人去过津巴布韦？这个魏一大哥去过津巴布韦。你去津巴布韦的时候，是他通货膨胀很厉害的时候，还是他已经过了通货膨胀的时候？
不记得了，很多年以前。
OK， 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呢，它的货币呢很有意思哈。那上面这张呢是津巴布韦的这个货币，它是多少钱呢？1000万。1000万津巴布韦的货币等于美元多少钱呢？
10块。
所以你要做千万富翁很容易，买一张机票去津巴布韦，你口袋里一掏出来去一换，马上变千万富翁。你10块美金就是什么？就是1000万啊！所以你到了津巴布韦呢，每一个人都是千万富翁。然后呢，这个小孩子都比我们有钱啊，小孩子都比我们有钱。你看他每一张是多少呢？每一张是20万啊。上面的是每一张是什么？每一张是20万津巴布韦币啊。这个是他们平常去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带这么多钱。那这么多钱合起来是多少钱呢？是100美金。所以你100美金到了那边就可以换这么多的津巴布韦币。那后来经济越来越不好，战乱越来越厉害，所以呢这个通货膨胀就开始失控。那他们开始就发更大面额的津巴布韦币。那他们发到多少钱一张呢？这张是多少钱啊？多少钱？数得出来数不出来？2亿5000万，对吧？2亿5000万一张货币。哇，2亿5000万不够用，后来又发了多少呢？又发了5亿的。所以一张钱掏出来就是5亿。那还后来还不行了，那就再把它再说吧。那我们就不要算块了，我们算 billion， 我们算 billion。所以呢，后来就发到什么呢？发到 $100 billion。可是这一张$100 billion可以买多少东西呢？3个鸡蛋。啊，所以你每天吃饭呢，你吃3个鸡蛋就是多少？这$100 billion在中国应该怎么说？在中文你们可以讲。算多少？10亿吗？啊？一万亿就买3个鸡蛋。张宏，你去阿根廷现在的情况跟津巴布韦非常非常的像，因为他们也在飞快的通货膨胀，所以你拿美金去那边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东西还是很贵。
可问东西很贵，就是因为它通货膨胀，它这个经济就处在崩溃的这个边缘。那搞不好它以后也就是走这条路，也不一定啊。那所以他们去餐厅吃饭都是这样去的，啊，都是这样去的。
应该是1000亿。
1000亿，都这样去。那小孩子呢？这个零花钱就是这样拿的啊，不是像我们这样这个硬币给一个 quarter， 那不是，那就是一把一把给的。到后来什么情况呢？厕所里面贴纸，说我们这个厕所里面呢，你到这厕所里面呢，你如果要上厕所呢，你不能够用钱啊，你不能够上完厕所以后用钱，不行了。这个就厕所里的纸Only 哈，你不能够用别的东西。你看到这倒数第二个，他说这个 No Zim Dollars， 就是说不能够用津巴布韦的货币来做清洁用品啊，因为这个纸张印刷太好呢，这个下水道容易堵 那就是说钱比卫生纸呢还不值钱。那他们去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要花12亿还是124亿啊？你想吧，如果说今天这世界上有一个人花吃一顿饭可以花12亿或者124亿，那是有钱当中的有钱人。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历史呢是会不断的重演的。所罗门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年纪大一点的人，我不知道严老师有没有经历过，年纪大一点的人经历过这个内战的人，其实在中国几十年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跟他一模一样。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金圆券。因为整个经济开始崩溃的时候呢，你只能够把钱把这个货币的面值把它给加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因为金本位，你黄金的储备量不够，你整个经济运转不起来的时候，那只能够让那一个货币作废。然后呢，在一夜之间，国家可以下一个命令说 OK， 我们现在实行新的货币，以前是100万的，现在到银行里面换多少呢？换1块。所以国家可以下这个命令，所以也就是说你原来是100万的，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什么？就变成1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乱世买黄金？因为黄金是属于硬通货，黄金一两就是一两，一斤就是一斤，它不是像纸币一样啊，你今天是值多少钱，明天就突然之间就不值钱。前几天有一个财经消息，是关于香港有一个专门卖西洋参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家可以去 Google， 可以去搜索一下，在香港有一个专门卖西洋参的，是香港的这个西洋参大王。那他的股票呢，他的公司的股票呢是上市的。那从他自己经营的这个公司上来说呢，他是很不错，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业绩是在增长的。但大概就是两天之前，说在一天之间，大概在16分钟的时间里面，他的股票跌去96%，就16分钟里面，他的股票跌去96%。那他照着股票来算，他一天损失多少钱呢？一天损失了50亿。16分钟里面，人生就少了96%的这个资产。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还不知道。有人说他把他自己公司里的钱拿去做别的这个股票做投资，而且加了杠杆。知道什么叫杠杆吗？就是以小博大。可这以小博大是有风险的，如果你买的东西跌掉你如果是1:1来买的话呢，你可以，你没有问题，你跌掉20%跌掉30%都是你自己的钱。可是如果你加杠杆，就等于说我拿1块钱去买10块钱的东西，我借别人的钱去买这东西，那个借钱给你的人是对你有要求的，就告诉你说 OK， 如果你赚钱的话我抽多少的利润，但是如果你亏钱亏掉20%，这20这个界限到的时候，不管明天会怎么样，不管你觉得这个股票将来会有多少的前途，你跌到20%我就平仓，我要把我的成本要拿回来。所以这一平仓的话，就等于说你自己投进去的东西全部都灰飞烟灭，而且你还要再付上额外的这个代价。那有人就说他是加了杠杆去买别的公司的股票，结果那个股票跌了，所以他资不抵债，一夜之间就从扬声大王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穷人。我们如果去想， 如果说金钱生命里面或者我们银行的户口里面有多少个零，就能够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真正幸福的话，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幸福可能来的也快，去的也快，而且这个幸福是由环境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内在来决定的。圣经里面经常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渴慕内在的东西多过去渴慕外在的东西。所以诗人去描写快乐的时候，他不是说上帝使我眉开眼笑，诗人不这样写的。诗人说什么？诗人说他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区，看得出这个区别吗？诗人说上帝所给我的快乐是我心里面的快乐，不论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是什么？我是快乐的。他说我的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什么意思？那些农夫他们在丰收的时候他们很开心，为他们看见了稻谷，看见了这个稻谷所酿的这个酒，他们看到说哦，有稻谷了，有酒了，我们就开心了。他们的开心快乐是因为有五谷有新酒他们才快乐。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五谷这个新酒没有了，这个快乐也就没有了。可是诗人说我的快乐是什么？我心里的快乐，上帝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这个快乐是夺不走的，这个幸福是夺不走的。所以如果我们去想说我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怎么样才能够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有没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幸福是外界的环境所夺不走的幸福？是不论风雨交加的时候，是不论白日黑夜，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面，我都能够是一个心里面觉得自己幸福的人，认定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幸福的人。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其实这个话题很多的文学家很多的作者都曾经讨论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篇文章，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叫什么，应该是就是讲一条项链的一个故事。他讲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喜欢自己可以打扮成一个很漂亮的人，但她自己的家里的条件又比较有限。所以有一次她要去参加一个晚会的时候呢，他就去跟他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朋友去借了一条项链，很漂亮的一条项链。所以当他戴上这条项链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我这个今天晚上是整个 party 的一个主角。他在那一刻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的但是在他内心里面，他就觉得说，那自己跟人家去相比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是我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缺憾，那就是人家有项链可是我没有。可是呢，等到他离开舞会，他要去还这条项链的时候，就发现说这条项链不见了。在那一瞬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晴天的霹雳，因为这条项链是他跟别人借的，这条项链很名贵，他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所以他从此以后，他要为这条项链付代价，他就跟他的先生就做牛做马呢，就是为了要 买这一条项链去还给他的这个朋友。故事里面写说，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回想起那一个舞会，他就觉得心里面很高兴，可是一想到那个丢掉的项链，他内心里面一瞬间就黑暗下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买一条项链还给对方。所以你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被那一条挂在脖子上的项链绑架了。我会用到绑架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被某些东西所绑架的。我们的快乐是因为某些东西有了我们就有快乐，某些东西没有了我就没有快乐。你今天如果花钱买了一个很贵的包，你背上了你就觉得说我快乐了啊，我快乐。这个包被人家偷走了，说我就什么，我就不快乐了。我今天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有我没有，我就不快乐。如果我们处在这种状态里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快乐不快乐，我们幸福不幸福，完全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某些东西某些物所造成的。上帝要我们的快乐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快乐，是当你失去的时候，失去某些东西，当你碰到某一些困难，当你遇到某些障碍，当你人生碰到最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还有着任何环境所夺不走的快乐，夺不走的幸福，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开一个头，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好好去思考这个话题，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对于福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安息当中，我们所要讲到的第一个福跟第二个福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福，它的关键词是贫穷。贫穷，我们今天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上写的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可是这句话的翻译不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话，英文的翻译会比较准确。英文的翻译说一个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哪里贫穷？在什么地方贫穷？说一个在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怎么会跟福连到一起？什么叫做灵里的贫穷？所以如果我们把一月份的那个读经计划表拿出来，有中文有英文有英文，你去看看下面的英文说，哎，那个在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怎么去解释这个贫穷跟福的这个关系？第二个福很简单很明了，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圣经上说，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今天 Albert 哭的眼泪哗啦哗啦，我看见他，然后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 Albert 你有福了，因为你必得安慰。会不会气死啊 Albert？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跟我们平常头脑里面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去祝福别人，我们不会这样说的。我今天去祝福 YC 的时候，我不会说，哎呀 YC 大哥祝你新年贫穷啊，祝你新年哀痛。我不知道打得过打不过他，但是我不会这样祝福，对不对？因为这跟我们这个平常的福的概念是不相干的。我也不可能对这个 Rita 老师说， Rita 老师，如果哪一天 Albert Moore 要是逼迫你，你就有福了，对不对？我不会这样，因为逼迫 这个词肯定是不好的词。 Suppose 不应该在新年的时候要讲出来，可是耶稣就这样说。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态度，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命追求，完全不同的一种眼光。上帝要我们换一种眼光去看身边的世界，去看我们自己，去看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越早看得清楚，我们越早可以接近那一个福的根源，我们也越早可以明白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应该去追求，应该去努力的是什么，应该去珍惜，应该保护的是什么。如果说今天到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到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到我们开始来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身边的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会错失掉生命里面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机会跟祝福。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啊，至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啊，我们可以好好去一同来思考这个话题。那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把八福可以背下来。那下一个星期有没有谁自告奋勇？你背诗篇二十三篇也可以，你背八福也可以。有没有谁自告奋勇？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我就点名了。啊所以呢，不如自告奋勇，姿态高一点。哎，来，金红一个，还有呢？还有没有？你其中一个，就我要么是八福，要么是诗篇二十三篇都可以。那个陈长老要背诗篇第八篇 ，OK， 还有没有谁 ？Joyce， 八福 ，OK， 好，我们至少有三个啊。大家可以知道，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二月份的那个读经计划已经印好了，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啊，请到接待那里去拿。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去研读神的话，我相信上帝会让我们得丰富的供应。也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好好花时间去想一想这个八福，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来明白上帝要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所享受的是怎么样的恩典，是怎么样的祝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